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我想念过约翰福音的人，这一段经文都蛮熟悉的。虽然很熟悉，我想我们还是一同来念一下。翻到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同声的一起来念？我们从一节念到36节，稍微长一点，但是我们稍微快一点的念哈。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约翰福音》第四章1节到36节，请。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大往撒加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约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一走路很乏，就坐在井旁，但是里面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门徒进食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犹太人要
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及幼生，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自己姓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子孙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这里头成为泉源，使人得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喝，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地方是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以赛亚就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有几天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肉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来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的工匠失去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让我们听说：“我们谢谢你，你常常借着你自己圣经的话来启示我们，来
开我们的眼，主，我们这时候特别求主你借着你的圣灵今天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让我们的心窍被你打开，让你的话真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任何说要去传福音或者要去宣教的人大概都会选这段经文啊。那我想我跟 Mark 没有讲过这个事情，我是两个礼拜以前就想要讲这段经文，你后来说这个庄稼已经白了，收割的时候到了哈，感谢主，神灵灵真的是在我们中间联系同样的一个 message 啊。那这段经文其实让我想起的不单单是传福音，而是一个我们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社会里面，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啊，是这段经文要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题目取的叫做是挑战和突破。挑战显然我这个人是很乐观的哈，我常常把挑战看成是正面的哈，因为有挑战就有新的东西啊，有新的东西我们就有新的发现或者有新的发展啊。但是呢，挑战相应的挑战呢，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调整。乃是在我们的心态上，在我们的方法上啊，在我们的对于传统事情的看法上都需要突破啊 breakthrough 啊，因为有新的挑战，我们要有一定要有新的突破才能应付这个新的挑战。你知道我们活在21世纪，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实际上很多人讲唯一不改变的东西就是改变唯一不改变的就是改变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太多太多新鲜的东西啊，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啊。我常常对这些年轻人心里也很心痛啊，心痛原因在哪里呢？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特别在这个 Bay Area 啊，这个变化的有时候让我们招架不了。就是在这个 high tech 里面，也看见我们人和人中间啊，还是会有造成一些区隔啊。刚刚王山弟兄祷告的时候啊，下个礼拜就是这个新的总统啊，奥巴马啊要就任哈，这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突破啊，从来没有人敢想象到是一个皮肤比较晒得比较黑的人当总统的啊，从来没有人敢想象。我爸爸有个有趣的事情啊，他很喜欢一样东西，谁知道 ？BlackBerry, you got it 。他呢，他是一个代表这个新的这一代年轻一代的人，所以他在竞选的时候，假如你还记得，他还笑这个什么 Ken， 他说他连 email 都不会用了啊。所以你看，在这个人要跟人中间分隔实在太容易了啊，连 high tech 的东西你会用和不会用也可以分隔的。那特别在这个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面呢，老一代的跟新一代的人也有很多的不同啊。你知道在美国有一样这个对于传道人来讲有一样东西非常讨厌，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这个 remote control 啊，大家不太明白哈啊，这是 high tech 的一个 byproduct， 就是说我看电台也好，这个或者是听收音机也好，有这个 remote control 在手里有什么好处啊？Anything I don't like, be change， 对不对啊？那我们在家里儿子看电视，他的妈妈是常常吃不消的啊，他会挑着这个做广告的时候换一个台去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那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要讲福音或者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其实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个 remote control 啊，可能你不知道，一听没劲了。转到怎么样？家里，我家里是不是有东西没有关啊？啊，这个车子是不是门锁啦？啊，这个 remote control 就常常会关的，啊，就 switch channel 啊。所以，真的，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啊，真的有很多的挑战啊。以前美国叫做 melting pot 啊，就是每一个移民，这美国是个移民的国家啊，进来的移民呢，就会融入美国的这个Anglo-Saxon 的这个文化里面，但是到现在呢，没有人在讲 melting pot， 这叫什么 salad bowl 啊？现在是每一个民族进来都有他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大家 坐在一起，那吃沙拉没有说是打得稀里糊涂的没有嘛，对不对？沙拉你不往拿来的时候，里面 lettuce 就是 lettuce，carrots 就是 carrots，tomato 就是 tomato， 对不对？但是它混在一起吃的也蛮好吃的哈。所以现在这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沙拉包。所以换句话说，刚刚提到宣教，宣教现在整个 picture 改变了。以前是说啊，我们是在欧美国家是这个这个所谓的叫 Christendom 啊，是基督教的这个国家，所以我们派到那些 heathen country 啊，就那些外邦人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啊，比如像中国、印度等等哈。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宣教工厂在哪里？就在你的隔壁。我们家的左边是，右边是个印度这个 Sikh 的这个信徒，左边是越南人信佛的。所以很多东西已经搬到你自己的家的门口了，所以你的宣教工厂已经分不大清楚了。不但美国慢慢要变成一个宣教工厂，欧洲基本上大部分的国家已经是宣教工厂。以前宣道会有个弟兄他就神呼召下他就被派到西班牙去。那很多在美国的宣教机构已经开始派到法国、英国去做宣教工作，因为这个界限已经分不清了。所以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满腹挑战性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把神的话、神的福音传出去，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就需要有许多突破的想法，有很多突破的想法。但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里面假如你留一点的话，实际上主耶稣是在2000年以前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革命性的事情，你可以称为他是一个 rebel 做了一些犹太人传统犹太人不敢做的事情那我们慢慢来看那主耶稣他我常常感谢神，我们有主耶稣给我们做榜样。他叫我们要去从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要到撒玛利亚到地极，他先做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他为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面对我们的挑战去有所突破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常常就被我们的传统的教育也好，我们 upbringing 也好，我们就受了他的约束有时候我们连想都没有去想过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会被传统或者我们的习惯或者文化里面很多的东西把我们好像是一个无形的一个界限一样，让我们不能突破，以至于当社会改变的时候，假如我们还是固步自封不去改变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地方我们行不通很多行不通。那么先从这段圣经里面假如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在这段记载里面呢发现有的地方蛮怪的。首先让我们发现有两种人好像格格不入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格格不入的。那在这里马上就说到了这个主耶稣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圣经已经翻到了。他离开犹太地的，他就往加利利去。第四节中文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英文有的翻译翻出来了他说呢，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这个必须之前应该还有个但是 but 但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对我们今天在座的中国人也许糊里糊涂，反正也不知道撒玛利亚在哪里，这个犹太地在哪里那给你一点点 idea 在由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太地是在南边北边呢叫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北边呢叫做加利利现在有一个概念了假如是看地图的话呢，从犹太地要到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是天经地义的事嘛？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说但是主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文章为什么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好像一件不寻常的事原来呢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一直看不起的 这今天没有时间讲细节。撒玛利亚乃是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的过程中间，他们的南国北边都被灭亡过，所以呢，那些北国被俘虏去到别的国家的人呢，那些别的国家就把他们派回来，或者把别的国家人送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是一个混血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有一点留下来犹太人的这个信仰，但是呢不完全，他们的撒玛利亚圣经只有摩西五经，后面的先知书全部没有了啊。那他们的一些教导呢也是有点出入的。那他这边讲到说，哎，你们说敬拜神要到耶路撒冷，我们说要在基利心的山上啊。那就是因为这些缘故，所以犹太人根本不把他们看成是有犹太信仰的，所以他非常的歧视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从犹太地要到加利利去的时候，他情愿绕道，先过约旦河到了约旦那边，然后呢再绕上来再到加利利啊。所以人的偏见歧视可以到这个程度啊，这是主耶稣在的那个时候。所以当这里记载说但是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样，他突破了犹太人这个观念啊。请问我们有没有这些观念呢？有没有地域观念很深呢？对不对啊？中间有没有广东人哈？我这个要讲的要先声明一下，我们有这次举个例子哈啊。广东人所有的不是广东人的话怎么样？都是外省人啊！我们早期到美国的时候，在60年代到加拿大去买东西，你不会讲台山话，你就乖乖在旁边等，要等到这个所有的店里的顾客都 serve 完了，才轮到我们。这是什么歧视啊？啊，中国人呢？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啊？古时候的这个所有的这清朝的时候，所有的外国的国家的这个名字旁边都加一个犬字，对不对？英国这个现在的英国旁边一定要加个犬啊，这是什么歧视？所以在犹太的这个主耶稣在的时候，在种族上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撒玛利亚人是他们看不起的，中间有隔阂。不但如此，当主耶稣走到叙加的时候，口渴了，正好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来打水，所以主耶稣就问他要水喝。请问这个妇人第一句话是什么？刚刚读了，他说你是个犹太人，又是个男人，怎么来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啊，那我们中国人背景大概不能够完全体会啊，但是他讲出这个话，你知道人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他心里想的啊，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嘿，奇怪，这个你是一个犹太人，又是个男人，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一个女人讲话，跟我要水喝？显然又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原来那个时候怎么样，男人在公众场合不能够和女人讲话的。在这个犹太人中，他们有一个 phrase 啊，叫做撞伤流血的法利赛人。撞伤流血的法利赛人，原来呢，那些规矩的法利赛人在路上走，看见有女人来的时候，眼睛要闭起来的。你知道眼睛闭起来有个坏处，你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有时候就会撞到墙上，所以叫撞伤流血的法利赛人啊。但当然是个笑话啊，所以就可见当时的人男女中间有隔阂。男女中间有隔阂，甚至于一个法利赛人，他不在公众场合不跟他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儿或者姐妹们讲话，因为这个是 improper 啊。那这个就是另外在这个 social 上的 gender 上的一个隔阂啊，一个 barrier 是一个障碍啊，一个障碍。但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的短短这36节里面，就看见他把当时大家能够碰到熟悉的这个间隔的这个墙啊，怎么样打破了？ 难怪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就说他成为我们的怎么样和平，他拆毁了割断的墙啊。所以主耶稣来的第一件事情就 break 这些 barrier。而且主耶稣做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爱世人啊，不是嘴巴上讲的，不是理论的，他是真正的爱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歧视的人，包括犹太人男人歧视的妇人啊。所以主耶稣来，他不单单是传说他的福音，他也活出他的福音来啊，活出他的福音来。那要看看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当中有没有类似这些 barrier， 我们常常不能突破的啊，常常不能突破的。我想问一句啊，当然你们住在这个 Cupertino 这一代的人呢，大概邻居前后左右邻居大概都是老中哈。你们有没有中间有邻居不是老中的？有没有啊？不少哈。请问你跟他们打过招呼的有多少？哦、oh, ，good for you，good for you。那没有举手的，不知道是你没有这个机会呢，还是你没有讲啊？但这个不要说笑，这就是我们的 barrier。啊，这就是我们的界限，我们不大敢啊，不大愿意，不是那么自然的去越过这个界限啊。那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啊，多少人啊，中国人这个学校，你问我学校的事情，我想比较愿意做，因为中国人跟犹太人一样，很注意教育的哈。那有没有你在你社区里面的一些活动，你有参加过的？请举手。One， 这么多人只有一个，你看见我要讲的话吗？啊，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常常有界限，啊，我们自己不大自觉的，啊，那今天我要提醒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要叫我们在大家都会背的哈，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一节是怎么样？去。要怎么样？要向万民为我做见证，传福音，对不对？好，那万民的话，包括你的隔壁的，包括你社区的人，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常常，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刚刚已经提到了，整个社会世界都在改变的，所以我们的 neighbor， 你不一定这别的国家人，你不一定要 travel 几千 mile 啊，其实可能就在你隔壁。啊，所以这个观念，如果我们中国人不突破的话，啊，我们去真的遵循神的话，要去传福音，是变成一个 issue， 啊，变成一个 issue 啊。那另外呢，我刚刚讲到宣教的工厂也在改变，啊，宣教的工厂改变。你知道最近在这个宣教的这工作里面调查啊，现在全世界派出去的宣教士最多的已经不是白人，你知道是谁？韩国人啊，韩国人现在是派出去宣教是最多的一个国家，已经不是美国，已经不是英国啊。Very interesting 啊，韩国人突破了，他甚至于派到跨文化的啊，跨文化的啊。那在中国工作的人，你会很快发现，常常有韩国的宣教士在中国。那当然你说韩国跟中国人差不多哈，这个其实语言差很远哈。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已经怎么样突破了。那中国人我们常常很为自己很骄傲，但是有时候骄傲要看得合乎中道啊，在这种方面我们还差一段啊。所以这些挑战要让我们看见以后我们才会突破啊。假如我们不看见这些是我们的限制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机会去突破。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第一件看见的事情，他突破了当时犹太人、当时的男人不能够突破的一个环境，啊，他给了立了一个好的榜样。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看看我们今天隔开我们的这些拦阻是些什么，好让我们能够突破。啊，讲得更亲近一点，我们实际上在北美的中国人对于下一代的了解其实蛮有限的。啊，对于我们下一代人了解蛮有限的。我们下一代人他生活在 两个文化当中，不像我们第一代来的人啊，第一代老中实际上还是一直在中国文化里面活啊，但是我们在这里长大或者出生的孩子，他是两个文化啊，美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他是生活在两个之间，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有多少，我们是不是愿意花这时间去了解他们啊，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基督徒提醒的。那最近Proposition 8就是这个第八提案，说我这个中文是叫第八提案，对不对？你们假如稍微花点功夫去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即使是华人中间的下一代的投票的方式，跟第一代的人已经不一样了。第一代多半是投 yes， 但是下一代已经开始投 no。啊，这就是要我们提醒我们要去了解这个界限。那第二方面呢，在什么地方这一段经文里看见什么地方来突破啊？其实传福音是有很多种方面的啊，传福音有很多方面的这个方式啊。我们一定不能够失去我们福音的本质，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不能丢掉的。但是怎么样去传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段经文里面是一个非常典型主耶稣怎么样去把福音告诉别人的。那这个实际上是蛮划时代的，在2000年以前用这方法，其实到今天也蛮合用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哈，福音本质不可以改哈，但是方法我们要随时要去改变。你看见主耶稣去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时候很有趣的。他第一件事情不是说我是弥赛亚，你是罪人，所以我今天把福音告诉你，有没有这样做？没有。第一件事说我渴了，你会给我一点水喝。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啊，他堂堂的一个神的儿子，居然去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啊，主耶稣这就所谓道成肉身了，啊，我们常常去传福音的时候，多多少少有时候我们有点这个 condescending 哈，就是我是得救的人，你们是罪人，所以我来告诉你福音啊。那主耶稣他把我有需要也告诉人家，他从一个同理心跟人家认同啊，主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认同，因为口渴大家都会口渴的啊，所以他来第一件事情说我口渴了，我需要，所以告诉这个妇人。啊，告诉这个妇人，因着他这个认同啊，所以他可以怎么样，把 physical 的 thirst， 就是我们生理上的需要口渴，能够带进去在灵里的口渴啊，我们 physical 的 thirst 能够带进到一个灵里的口渴，所以最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看见啊，所以他第一步他是跟他认同。啊，认同。第二个呢，跟人家传福音要有兴趣的，不然一讲在打哈欠，你就下面就讲不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同样那个字，但是呢，两个人起先看法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什么水啊，因为口渴嘛，口渴的第一个想到就是水。这妇人呢，一直讲到井水，主耶稣一直讲活水啊。假如你还记得这段经文里面对话是非常有趣的。他说你既然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那主耶稣的回答很妙，跟水有关，但是呢好像跟他问的问题不相干。他说怎么样，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呢，就必早求他，他就早要怎么样给了你活水。所以主耶稣他把口渴水啊带进来了啊，就说我要跟你要水啊。他说我不但跟你要水，我还可以给你水喝啊，是活水啊。那这个犹太人或者那一代的人是很明白的，这个我今天没时间讲下去啊。活水是跟井水有很大的差别啊。这个妇人就整天抓着这个井水，所以说嘿，比这个井水更好的是活水。啊，井水是有限的，是你要跑来的，活水可以在你里面涌流出来的。所以他把一个属灵的事情开始带进来啊，但是不是很明显 那这个妇人听得懂听不懂？当然听不懂。他马上回答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怎么可以拿到活水呢？然后呢下面还讲了一大段，就说我的祖宗雅各叭叭叭，这个讲一大段，因为他看见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好歹要给你知道我们是雅各的后代啊。但是虽然他听不懂，但是他开始有兴趣了，因为他听到活水这两个字啊，听到活水这两个字啊，对他有兴趣。因为怎么样啊，他老远来打水啊，这个长话短说哈，那有人就说为什么他这个时候来打水啊，是蛮辛苦的，所以如果有一个活水对这妇人讲是很需要的。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他把人的需要带出来了啊，先说我需要，然后把他的需要带出来了，让这个妇人开始有兴趣继续跟啊主耶稣啊下去讲。但是呢下面呢这对话呢看起来好像是鸡跟鸭讲话，主耶稣是讲属灵的事情，他老是讲到物质上的事情。但是呢就在这个鸡跟鸭讲话的中间，慢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好像懂了一点啊。这里我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常常跟人家讲福音，你不要以为人家一听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他这个是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讲一大罪，他其实基本上不见得懂的。重要的要讲到主耶稣带来的东西对他有用啊，懂不懂其实没有关系，原因在哪里我们不可能完全懂啊，但是他的需要让他知道主耶稣可以来满足他啊，这个对每一个听到福音人都会有兴趣的。好，那下面他的对话很有意思哈，当他说水又深，这个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可以呢？后来讲了他是雅各祖宗留下的井水等等。那主耶稣回答很有意思啊，他这个要讲雅各井的这个他连回答都不回答，他说什么？这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永流到永生。他把我能够给你的活水的好处告诉你，你虽然不见得懂，但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因为人的饥渴都会感觉得到的，但是人心里的饥渴人知不知道？知道。Hey, 假如你对你自己这一生不满足这个觉得自己觉得都很别扭的事情这是一种 thirst 啊，会不会知道？会知道，会完全明白吗？不简单。所以主耶稣把我给你的活水好在哪里呢？他说凡喝这水的怎么样？喝井里的水怎么样？还会渴的，但是我给你的水呢是永远不渴的。好，所以当这个说到这里的时候，这妇人开始有兴趣了。他说怎么样呢？请把这水给我喝，叫我怎么样不渴。因为他知道嘴巴渴这件事情他明白，但他心里面有需要。你想想看，这个妇人假如你读过这段经文就知道，是被人家看不起的啊，被人家鄙视的，整天要偷偷摸摸去挑水的人，你想想看，他心里难道不饥渴吗？他难道满足他这样子生活吗？他知道的啊。所以当他说我要给你的水是让你永远不渴，他说我要啊，他马上有兴趣了啊。但是他后面又加一句，我以后不必在这里再来这里打水啊，所以他又回到怎么样 physical need 啊上。doesn't matter 啊，虽然他懂了一半又不懂一半，他开始知道了啊，就说我需要这些啊，需要这些，所以反映出他心里的饥渴来，从要喝水解我们的渴到他心里的饥渴，他的里面的不满足，他里面的失望，他里面的干渴，让他知道我需要，我需要。一个人要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主耶稣在这里是我们传福音很要注意的一点啊，绝对不会把那个最重要的遗漏掉的。最重要遗漏掉的福音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呀？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啊，这个 key 千万不要忘掉啊。那现在有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太强调神的爱啊，这是对的 没有错，但是在神的爱中他也有公义啊，神绝对不会把无罪的有罪的当作无罪啊。所以主耶稣到这里他叫了这个妇人要喝水了，他下面马上就问了一句好像听起来很突然的话，是什么话？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啊。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他要水喝就给他水喝了，对不对？怎么要去把他丈夫叫出来了？那主耶稣就抓住这个要点，就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人要有这个永远让我们不渴的这个活水的话，我们一定要重生。在 第三章里面讲到重生，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 realize 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不能享受这个活水，乃是怎么样，我们的罪跟神隔开了啊。那这个妇人的罪很明显啊，是一个生活很不检点的一个人啊。那这是比较明显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些我们自己不满意的啊，跟神的原则不符的啊，这些事情都要改变的。所以主耶稣说他绝对很诚实的告诉他啊，如果你要这河水活水吗，可以的，但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要改变，生命里要改变啊。所以他就叫啊他的丈夫来啊。你知道人在认罪悔改这个过程不是说那么一下子就会的，他第一个反应是吧，我没有丈夫啊，这个很明显怎么样，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啊。要我们注意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是在哪里，主耶稣怎么来对待啊。主耶稣没有马上指出说你这个罪人还不承认了 啊他不这样讲啊，他说你的没有丈夫是对的啊，你讲的实话啊，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你看见没有，主耶稣是要让人自己知罪啊。他用刚刚我讲了传福音就是讲神的爱是需要的，他用他的包容和爱来感动这个妇人，让他自己知道他有错。难道这个妇人不知道是自己生活不检点？当然知道，当然知道。他有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啊。所以主耶稣给他一个机会说，你要喝水吗？可以的，你要改变啊，你要把原来这样子的生活你要改变啊，改变过来啊。所以呢，主耶稣对他的反应是不定他的罪，反而会啊提醒他，让他自己来知道。所以有人说，基督教的这个启示有两重的，一个是启示神是谁，第二个是启示我们是谁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根本不认识自己啊。如果我们不遇见耶稣，我们根本不认识自己啊。那在这里啊，主耶稣就因着这个对话，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能够知道啊，他做错在哪里，他需要上帝啊，他需要神。所以神来指圣灵来指证我们，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乃是要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得医治、得拯救啊、得改变啊，这是他要让我们知道的。所以下面我们怎么可以看到这个妇人改变了呢？啊，他说呢，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很可惜的，中文好多个版本就这个地方都翻成先生啊，这个字实际上是主啊 ，Kurios 是主啊，所以他换句话说，他口气变了啊，他称他主耶稣是主，我看出你是先知啊，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承认了他是主耶稣所提出来的是个罪啊，是个罪。那当然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他也有很多的挣扎啊，那我们就跳过去不谈。但是有一点事情知道，当一个人要相信神的时候，他中间有很多他的以前的 background 会带进来一些枝枝节节的东西啊。所以主耶稣呢很简洁了当的就把这些枝节从一去砍光了，说你要敬拜神，你要认识神吗？很简单，心灵和诚实，管他在哪里敬拜啊，管他要用什么方式啊，你只要用你的心灵来跟神接触，你要用你的诚实来接触神啊。所以最后这个妇人啊，她真的得到活水了，因为她连水罐子都流下来了 所以他跑回去跟这些人讲说，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把福音传给这个妇人，他的方法实际上是即使到今天21世纪，我相信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让一个人知道他是罪人，透过我们跟他认同，透过我们跟他一同经过这个挣扎。啊，好，那这个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方法要有突破啊，就是不能够墨守成规的用一直用一样的方法啊。那其实历代传福音的方法都不一样。假如你读美国的早期历史的话啊，他们叫 tent evangelism， 都是在一个帐篷里面在开分信会的，哪有一种 CNA？ 现在看到吗？没有了。Billy Graham 以前是非常被神所用的，现在传福音很少像 Billy Graham 那样子啊，所以方法不是我们要抓得很死的，乃是要突破，要找到原则以后，我们要来要按着当时的需要来突破的来使用。最后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在我们的心态上先要突破，我们才能够突破我们在传福音上的工作。他用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食物，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用食物来做这个例子？你知道，一般的犹太人或者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传福音好像是欠了债一样啊。当然，保罗说我欠了外邦人的债，那个跟我讲的这个欠债不一样哈，就觉得哎呀，我咬紧牙，我非去传福音，因为我是基督徒，有没有这种观念？啊，有没有？都没有啊。不要玩假的哈，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里面的一个难处，就觉得是我 is a burden 啊。所以主耶稣真的很有意思，当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在讲话以后呢，他的门徒回来了啊，然后这门徒一看，哦，怎么他跟一个女人在讲话哈，然后又不敢问啊，然后就说先生请吃，然后主耶稣给他的回答话很有意思，他说我已经吃过了。他用食物，他说我有的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换句话说，传福音呢，你要有心态上的改变。哎，请问我们在座有谁不喜欢吃东西的？没有一个，对不对？啊，所以主要是用一个大家都能够了解的一个食物。啊，没有一个人要闭上两餐去吃东西，除非小孩子要叫他吃这个 vegetable 啊。啊，基本上都不需要的。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就是说去传福音是一个很有兴趣，是你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就是讲啊，他在从头到尾都说我要遵循神的旨意，要做成他的功的啊，在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非常多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就告诉他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传福音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是你愿意做的事情。是你愿意做的事情，因为在食物上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对不对？食物给我们力量，食物给我们满足，特别好吃的东西哈，这个是会让我们满足的，对不对？你知道以前我们在宣道会的时候，我们刚到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呢，抓师母跟我们去说，哎，你还跟他祷告啊，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啊，他已经想要信耶稣了，你带他做决志的祷告。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做，后来我们说不行，这个东西不应该我们做，这是我们吃的东西啊，应该让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吃啊，所以就教弟兄姐妹怎么样去引人信主，教弟兄姐妹怎么样去领人啊归主的祷告啊，到后来没有人来教我们了啊，在宣道会那一段时间里面，整个教会非常的乐意去传福音。非常乐意传福音，在团契里面，在这个主日崇拜里面，非常喜欢传福音的，这就让我想起来，这些人真的把它当作食物了，因为是一件乐意的事情啊。如果你曾经领人信主过的人，你都会有同样的见证，里面的喜乐是比吃一顿好吃的饭还要喜乐。所以主耶稣说：“我的食物你们不知道。”我的事物就是要来遵循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他用食物啊来做个比喻。第二个呢，我们人常常觉得啊 ，it's not time 啊，时间还没有到。他说呢，他说你们不说 这个收庄稼收割还有四个月吗？说现在庄稼已经白了，怎么样？可以收割了。那这里说庄稼已经白了，这个实际上主耶稣是不是在讲当时是收割的时候？乃是指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人常常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因为你要去收庄稼，第一个你要去耕地，耕完地以后要去撒种，撒完种以后要去浇水啊，或者下雨，然后呢除草，然后才能收割，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在这湾区人应该知道，这个特别做这些 wafer 这些东西，你这个 process 不能乱搞的，对不对哈？所以这一般人讲，哎，你要去收割的话呢，你要经过这一项一样一样一样。但主耶稣说，不是这么回事。他说现在庄稼已经好了，已经可以去收割了。这就打破我们固有的观念，就是说一定要去松土有人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给了，然后有人培养以后才有人去收割。所以他下面最后在36节讲的怎么样？他说你们撒种的和收割的怎么样？一同快乐。主要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到一个禾场上去，你不要以为你要从松土撒种子一整套做完才有的，乃是怎么样？神已经配合好，有人已经撒了种只要等你去收割的只要等你去收割的。那这对我个对师母跟我来讲呢，是在4年以前在 Guilford 给我们看见一个 shocking picture 在4年以前我们因为大概是4年哈，这个 SARS 哪一年我已经忘记，现在日子过得糊涂掉，大概5年了。今年是2009年，大概5年以前。所以我们第一次回到英国去这个在这个一个 campus 上工作，当时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impact， 就是那些从中国到英国去念书的学生，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在中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到那里从没有听过福音，听到福音，觉知信主，爱主，在一年里面，因为他这边都是念 master， 就一年。以前我没有听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的想法一定要，要培养几年以后，然后才能够爱主，爱主要几年以后才能开始去服事，就好像你一定要去中途要去撒种，然后才能收割，这是我们固有的观念。但是神告诉我们，他准备好的话，有人别人做了事情，或者圣灵有特别的工作的时候，就庄稼就熟了。我们在那碰到一个姐妹，她是回教的，就是伊斯兰教的背景，她第一次到英国才听见耶稣的名字，但是马上就被吸引，后来非常非常的爱主，非常爱主。我们就住在他们学生的家里哈。每天吃完晚饭，跟他们问题回答啊，这个圣经的问题回答1小时。他们问题回答不是开玩笑，他真的是圣经不懂的地方一张纸条，不是有人说我圣经不懂，我常常问什么地方不懂，然后就讲不出来的他们是不懂的地方真的把它插进去的啊。回答完了一段，他就把那个纸条拿掉了，然后之后他们又回去自己再去读圣经，至少1小时。对我来讲开眼界，真的开眼界，真的不是说你一定要播种，这个松土播种才能收割的，神可以做很奇妙的工作。后来这个姐妹回到中国，她可以在银行里有很优越的待遇，她不要，她愿意去传福音，她愿意到大学去教书，所以在她所处的地方已经从一个团契已经变成好几个团契，就是一个人，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就是因为一个人把福音带到这撒玛利亚城里面，这个叙加城里面几乎全部都来归向神，所以在这里实际上不是我们所想象，不要被我们的这个固有的观念抢住，神可以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今天到底在这个世界里面，事实上我们的的确确有许多的挑战，但是神给我们挑战，也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智慧，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面，我们去传福音的方法也要不断的突破，我们自己的心态也要不断的突破，不要被我们固有的一些的想法概念限制住神的工作。所以庄稼已经熟了， 问题不是庄稼收了没有，问题是你我准备好没有，你我准备好没有。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主耶稣向门徒们的挑战，也今天向我们来挑战。主啊，愿主你这时候正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世界各处或者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面有什么东西的。也求主你改变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不被我们自己的成见所固定，更恳求你给我们使我们的心思能够改变，让我们愿意为着你自己福音的缘故把自己摆上，装备自己，好让你自己庄稼成熟的时候，我们也准备好去收割。